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哲任职期间179名法轮功学员遭网判，屡遭迫害，广东法轮功学员燕平再被诬判入狱，曾现七年冤狱湖南向淮乡又遭经济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哲2016年9月至2021年10月任职期间，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指令，诬告当地179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70人被网判4年及4年以上。刘希勇、仲淑娟、郑德才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吴哲为升官发财、为捞政绩，昧着良心与政法委、610、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沆瀣一气，非法起诉修心向善的好人，致使他们被判刑入狱。2016年至2022年1月，大连地区法院、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140万元，其中法院非法罚金62万元，警察抄家抢劫勒索78万元。吴哲是大连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80岁的老人刘希勇曾经被网判三年，2018年5月被劫持到本溪监狱。2021年4月9号是刘希勇三年冤狱期满的日子，家人去监狱接他回家，可是他却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强行劫持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刘希勇在看守所被迫害成肺积水，在医院期间，刘希勇的老伴和儿子每天两次去送饭，警察却从不让家人与其见面。后来刘希勇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罚金6000元，被劫持到大连市第三监狱。2021年12月29号，刘希勇被迫害离世。刘希勇离世后，他的儿子要拉回他的遗体。大连市第三监狱怕他儿子拉着尸体上告，强行将刘希勇的遗体送到大连市金州区南山殡仪馆火化。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仲淑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曾经七次被绑架，经历了12年的非法关押，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他曾被关进看守所、戒毒所、洗脑班、大连教养院，两次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不让睡觉、关小号、毒打、野蛮灌食等等。2016年6月，仲淑娟在家中被绑架，被冤判7年半。在辽宁女子监狱，仲淑娟被迫害致乳腺癌。她聪明乖巧的女儿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丈夫被判3年半缓刑。2021年12月24号，仲淑娟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6岁。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惠州市法轮功学员燕平女士被惠州国保大队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燕平被非法判刑2年03个月。2021年11月，燕平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这是她第六次被迫害。燕平原是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第六小学教师，他对待工作尽心尽力，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免费为学生补课。燕平曾两度去博罗县农村支教，第一次将支教学校的一个班由全镇倒数第一的成绩带成正数前几名。第二次支教，年终考核等级是优秀。不论是在湖北麻城老家任教，还是在广东省博罗县任教，燕平个人其他辅导的学生都曾获得过省县级的不同奖项。然而燕平却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屡遭迫害。2002年9月29号，燕平被麻城龙池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麻城市看守医所，遭毒打，上过死人床，曾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同年年底，他被送往湖北沙洋劳教所迫害一年。在沙洋劳教所，燕平被强制剥夺睡眠，被劳教所警察利用专门看管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包夹，将他的腿打得一瘸一拐，强迫他长期下蹲， 身心遭到严重摧残。2011年7月，艳萍被博罗县国保大队610办公室人员非法抄家，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洗脑班，强制洗脑接近一年的时间。2016年4月，艳萍被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暴力绑架，被酷刑迫害的行动不能自理，只能坐轮椅。惠城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秘密开庭，最后对艳萍枉判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艳萍遭受非人的折磨，当她出冤狱时已是满头白发，经常头疼头晕，无故大汗淋漓。博罗县教育局于2017年1月非法开除了艳萍的公职，她的医保社保被全部取消。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向怀香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出狱后又遭经济迫害，她的养老金从2014年9月被停发至今。现年71岁的向怀香毕业于湖南省财会中专学校，是湖南省郴州市建设银行退休干部。在建行工作期间，他多次被评选为市省级先进档案工作者。1996年4月，身体多病的向怀香修炼了法轮功，从此他无病一身轻。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向怀香及家人遭到中共人员的各种迫害。他的独生女儿陈丽娟到天安门广场练功，被警察非法抓捕，遭到残酷折磨，导致他精神失常。2004年11月，向怀香20几岁的女儿含冤离世。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4月，向怀香被非法庭审了4次，最后中共法院以所谓的破坏法律实施罪对他非法判刑7年。向怀香出狱后，他的养老金自2014年9月以来被停发，致使他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读者爆料，纽约法拉盛破坏退党服务点的歹徒疑似香港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根据媒体报道，今年2月10号中国新年期间，美东时间下午3点20分左右，一名身穿黑色短袖的男子出现在纽约法拉盛沿街，他从南至北来到黄金商场门口，对那里的退党服务点展板挥拳猛砸。旁观者视频显示，2月10号当天，施暴的男子没有戴口罩，两臂和胸前有纹身，面目狰狞。他用拳头对退党服务点的展板猛力地反复地捶砸，把展板砸倒后，继续用脚狠狠地在上面踹。该男子还掀翻了退党服务点摆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桌子，将法轮功真相资料撒了一地之后，还动手撕毁资料。临走时，他将损坏的展板拉走了。此事件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关注。一位有能力翻墙的中国大陆读者看了暴徒施暴的视频和照片后来信表示，觉得很熟悉，好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只是长胖了很多，但神态很像，但不确定。上一次新闻里面，从身影和动作上看，应该也是他。我认识的那个人当时在珠海三乡碧桂园别墅里面住，实际就是在这里包养小三。我曾经在他家做工，所以对他的印象很熟悉，从动作上看很像他。他做事动作很快，很敏捷，身上也有很多纹身。这位读者说，我认识的那个人是黄琦，香港人，原籍福建，1964年出生的。他有几个妻子，第一任妻子不知叫什么，第二任妻子叫张妮妮，东北人，生了2个女儿， 大的叫黄思维，2007年生，小的叫黄英。记者目前尚无法确认黄喜与在法拉盛世报的是否是同一个人，希望更多人帮助甄别嫌疑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35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善心给户籍警察等人讲真相，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5号。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当时只有24岁，现在已经快50岁了。由于父亲早逝，我和二姐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曾患心脏病、高血压、颈椎病、骨结核、气骨等病，生活不能自理，卧床8-9年，经常找大夫到家里抢救。后来我也得类风湿病，生活不能自理。二姐也因照顾我和母亲过度劳累，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我们采用各种方法医治，也没能治好。因身体不好，无法工作，又得花钱治病，因此我们生活得很艰难。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邻居向我们介绍大法。我拿起书一看就觉得好，当时看的是《转法轮》卷二。师父马上就给我净化身体，当时大夏天的，就觉得身体里像冰一样的往外冒凉气，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觉得这本书太好了，不想放下，就回家围着大背看。我一边看一边给母亲和二姐讲，他们也觉得好。就这样，我们母女三人一起得法修炼了。得法后，我们按师父要求的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身心都得到了净化，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母亲从卧床8-9年的病人变成了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人，二姐的腰椎间盘突出也好了。我当时也从生活不能自理恢复到能干很多家务活了，还能骑自行车去练功点练功了。从此我们全家都扔掉了多年的药罐子，节省了很多医药费，二姐也找到了工作。那时我们觉得生命中充满了希望与美好，生活得很充实，因此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刚得法一个多月，就赶上我家回迁分房子。因原来拆迁时我们身体都不好，还有快80岁的老爷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开发商都知道我家的情况，说回迁时照顾我们，答应给我们家2楼。可分房子时却说2楼也是好楼层，不能分给我家了，还说是照顾我们，给我家分了一个6楼，还在拐角的楼，去了一看还少了办事的面积，这下对我们来说真是个大考验。当时很多人都拿钱买好楼层，但我们想，我们已经修炼了，不能和常人一样做。大姐和她老公公也来了，说这也太欺负人了，不行就找妇联去，看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后来母亲说，我们已经修炼了，就得按修炼人的标准做，师父不是说了吗， 修炼人大周天通了，一身轻，上多高楼也不累，我们不用他们照顾，别人都不要七楼，我们要。就这样，二姐到分房子的地方和他们说了我们的想法，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还有这样的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想分到好一点的房子，有花钱买通的，也有去闹的，分房子的人都怕出事，还雇了保镖在旁边。就我们家主动要七楼，他们当时还为此事开了一个会，分给了我家一个位置和格局都最好的七楼。1999年4月25日以后，警察就开始干扰大法弟子练功。早晨在练功点有给大法弟子录像的，有用高音喇叭干扰大法弟子练功的，有用高压水龙头向练功人身上浇水不让大法弟子练功的。直到7月20日，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从此我们家成了所谓的重点。当时的环境真像天塌了一样，电视上整天播放着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谎言，亲友打电话劝说让我们放弃修炼。二姐因为早晨拿录音机组织大家练功被抓走，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分局的人到我家里抄家抓人。面对这一切突如其来的磨难，我们没有被吓倒，因为我们知道是师父救了我们全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们不能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当时办事处、派出所的人经常逼迫我们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写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揭批书。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母亲和二姐被多次送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被多次抄家。二姐被酷刑迫害，被非法劳教，曾被迫流离失所。每逢年节和所谓的敏感日，他们都得到家里来所谓的看望，目的是让我们放弃修炼。我们说，以前我们身体不好，有各种病无法医治，是师父救了我们全家，让我们身体好了，还让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们家不做那昧良心的事，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由于我家被定为重点，所以这些年来，每逢所谓的敏感日，或新来的主任、户籍警察、办事处书记都会先到我家来所谓的看望，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因为我们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整洁，所有这些年来我家参与迫害的人都说我们家真干净，他们都觉得我们家特别好。其实我们是修炼人，家里有师父法身保护和修炼人修出的纯正的场。主任和办事处的书记都说我们家是全社区最干净的。在迫害我们的这些年中，我们坚守自己的信仰，不向邪恶妥协，从不写三书，在迫害中不出卖同修，不怨恨迫害我们的人，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心给他们讲真相，讲我们家修炼大法受益，讲这些年对我们家的迫害，讲大法的美好。所有来我家的这些人，通过和我们的接触，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去年疫情期间，网格长给我打电话，问是否出过门。我回答完他的问题后，祝他平安度过疫情。他很感动，也祝我平安度过。所谓的清零行动，网格长和办事处的书记到我家来了。面对他们，我感觉内心很平静祥和，因为我看上去像二十几岁。书记一见我就说，你看上去可真年轻啊。我说，这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才这么年轻。他笑了。我开门见山的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还问了我很多不明白的问题，比如425、720是怎么回事，我都一一给他做了解答，给他讲大法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 祛病健身有奇效，讲我们家修大法受益，讲天门自焚真相，讲对法轮功的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讲善恶有报，讲美国对参与迫害者的制裁等，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他听得很认真，给他们讲了一个多小时，走时他们很高兴，说只是到家里来看看，只字没提写三叔的事。过了几天，以前讲过真相的网格长和户籍警察到我家来，说上面让我们写三叔。户籍警察说完来我家的目的后又说，我可不会让你们写的，通过和你们的接触，我看你们都是好人，也不像他们说的危害社会呀。网格长说，这都是上面让我们来的，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没办法。我说，你和上面说，我们家以前身体都不好，修炼法轮功让我们身体好了，还让我们做好人，是师父救了我们全家。就因为我家不写三书，这些年我们遭受了这么多的迫害，我们不能做昧良心的事，我家绝对不会写三书的。我和二姐又给他们讲真相，讲到对法轮功学员酷刑迫害时，网格长不太相信，就问户籍警察是不是真的。户籍警察说是真的，给他们讲了很多真相，他们也很愿意听。户籍警察说，我们来就当聊聊天，我还挺愿意和你们说话的，我觉得你们修炼人做的都是我们所做不到的，我不会让你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我不会像他们那样抄家抓人的，我还想保护你们呢。要走时，网格长问户籍警察还有没有要说的。户籍警察想了想说，我看法轮功将来一定会平反的。我们都会心地笑了。网格长说，要是没有这场迫害多好，我也可以经常到你们家来，我很愿意和你们在一起，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处，我可不会让你们写三书。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正路多救人，作者江苏大法弟子心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9日。我今年64岁了，在得法修炼之前，我都不知道如何活下去，很多疾病，特别是头部受过重创，经常疼痛，还有脾脏，走路都疼，气管炎，感冒了就咳个不停，胃痛得直不起腰来。40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功，定功后不久，这些病都好了。有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一会儿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但师父讲的法我都听进去了，以后再也不头痛了。师父帮我把大脑调整好了。有一次，莫名其妙的身上长出了疱疹，背上大片的溃烂，我就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呢？想不出来。当时正逢清明节，家人叫我去扫墓，我一下想起来了，几年前家人买坟地，把我的也安置了，我一下明白了，那是我的归宿吗？我立刻拿了把榔头，赶到墓地，砸碎了我的墓碑。几天以后，身上的疱疹消失了，背上也收了疤。第一部分，助师正法多救人。从2012年开始，我就一天也不停地去救人，师父要我们唤醒昔日的同修，在家的我到他家，上班的我在路上等， 一个同修已经被邪物者拉去修假密宗了，我赶紧劝他回来修大法，他却叫我也去修密宗。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我不放弃，看见他就讲，师父慈悲，叫我来唤醒你，不放弃你，回来吧。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没叫我们做坏的吧。后来他真的回来了，还用心做起了三件事。素江的时候，第一封起诉书我没按手印，有的同修告诉我要用真实的姓名起诉江泽民，我什么也没想就说好。好刚说完，几天前被车撞的伤马上不疼了。那是二十几天前在讲真相回家的路上被摩托车撞了，当时一念之差想好痛啊，就真的又酸又痛，但我还是用练功人的标准，不责怪他，不讹人家一分钱，告诉他以后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他退了少先队。不远处有三个男的在拉电线，其中一个说，你被人家撞得那么重，怎么让他走了也不去医院？我就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有师父呢，不用去医院。他说，那也得问他要钱呀。我说，他出门打工也不容易，我们师父教我们要与人为善，要为他人着想。他听了竖起大拇指，以前手机里也听到法轮功好，今天我亲眼看到了，阿姨你真伟大。我说，伟大的是我师父，是我师父教我这样的。他握着拳头举着胳膊高喊，法轮功万岁，你们师父伟大。我很感动，多好的世人，在邪党诽谤诬陷大法的时候，他能分辨好坏与善恶。我说，年轻人，从现在起天上的众神都会保护你。我赶紧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的一谢再谢。还有一次遇到一位佛教居士，八十多岁了，我跟他讲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他说，修了佛教这么多年，从没听说你讲的法理，曾经听说他师父讲过最后时刻能救人的法是三字真经。他激动地向我核实，跪了下来。那是四十多度的大夏天，在水泥地上，头磕在摊开的双手上。大法要求我们在人世中处处体现出我们是个好人，我就用自己的言行来证实法，维护法。比如买东西时总是不与人计较，而我买东西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或者不太好我也买，一路上心里很高兴。我会说，值，太值了，因为那个生命得救了。有时候走在路上，常有人打招呼，我认识你，你到我们村上来过，你是好人，并告诉我要注意安全。我赶紧回答谢谢。也有遇到不听真相的，被共产党谎言欺骗的，他说，你还在弄那个呀，国家要抓的，是某教啊。我说，不叫弄，是修炼，修的是大法，做到真善人，与人为善，做好人有错吗？他说，你们法轮功到天安门去自焚。我就给他讲自焚真相，告诉他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政府自导自演栽赃法轮功的，联合国文教卫组织的官方网站上有说明。最后他说，原来是这样啊。第二部分，磨难中走正路。2020年春，我身体出现了消瘦，体力下降，到了夏天出去一会儿就要赶紧回家，支持不住了，心里急呀，做不好三件事了。心想，法也天天学，功也天天练，正念也一直发的，救人也天天救的，怎么还会出现这不正的状况呢？哦，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了，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 师父在《精进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则中说，吃苦才能还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欠债要还。我想，那我就承受吧，把业还掉，消掉就好了。可是状况越来越不好，学法犯困，练功前要睡一会儿，练完功很累。原来练完功是很轻松的呀，肯定是邪恶钻了我的空子。我不怕，我有师父的法宝，向内找。我找啊找，可是悟性太差，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秋天，体重只有38公斤了，心里更急了，我这形象有损大法的美好了，怎么讲真相救人呢？以前虽然不胖，但脸色很好，满脸通红，而且有光。如今面色不好，还头脑眩晕，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走路都不稳，意识也不清了。大难来了，怎么过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想一定要闯过去，还是坚持出去救人，三件事缺一不可。可是后来骑车都不稳了，实在不能出去了，就跟姐姐同修讲，希望她能帮我在法上提高。她说多练功，于是我除了五套功法之外，还增加了3个小时的打坐，可是还是没改变，连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昏昏欲睡，蹲下去就要倒下了。有一天抱轮时，突然主意识没有了，这可把我吓得不轻，我努力地在心里喊师父，到最后清醒了，主意识回来了，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之后学法就犯困，练功也练不好，更加不能去救人了，状况越来越不行了。居然有人对我说，想吃什么就买点吃吃吧。我想我是修宇宙大法的，有师有法，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吃喝的，不走那条路。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请求师父加持弟子。同修给我送来了《明慧周刊》录音卡，当听到同修内心隐藏的怨恨心被邪魔旧势力严重迫害到危及生命时，我赶快找自己，我不也有严重的怨恨心吗？怨恨姐姐同修被邪党迫害产生怕心，前几年一直阻碍我出去讲真相救人。他说你要再进去没有人来看你了。我说我不去那里，我跟师父走，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也害怕，邪恶上门时我吓得心都直蹦，想到有师在有法在就不怕了。我买来电脑，他不给我看，邪党要剪他家的网线，影响他家女儿学习，我速将上黑名单，逼迫我写四书照相，我坚决抵制不配合。因为我租借姐姐同修的房子住，所以姐姐害怕，就更加怨我了。还有他们家养的猫狗全都推给我管，我知道练功人不杀不养，就叫她丈夫扔掉，我又不忍心，他们也是生命啊，于是一养就是7-8年。这些事让我对姐姐同修产生了怨恨心，觉得和她在一起不能提高，她说什么我都不爱听，她一说我就炸，甚至不理她。这不是争斗心、急躁心、怕烦的心吗？同修说我修得好，救人多，我表面不说，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就是欢喜心、自满的心，同时还有妒忌心、色欲心、说不得的心。我想这些人心执着欲望都要把它们彻底修掉。一天早上练完功，一身轻了，走路生风，脸上又有了红色，接着甚至白里透红，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修炼的路走到最后的关头，弟子理应踏踏实实地走师父安排的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等到师父回归中原的那一天，弟子才能无愧地去见无量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中我是这样救人的，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9号。师父在《金纪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学了师父的这段讲法，心中很不平静，心想不能因为街上无行人就待在家里，我要用别的方式救人。于是决定先把真相小册子发给所住小区内的各栋楼房中的所有住户，叫人看到真相，明真相。这样我就一天发两栋楼，在各户的门上都挂上一本大法真相小册子。坚持一段时间后，终于将全小区每户都送上一本。做的过程中没有怕心，很轻松顺利。我知道是师父一直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看护着我，每次我都双手合十谢师恩。在送真相小册子的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从楼上下来，看到地上有丢掉的小册子，我拿起一看，不是我刚才挂在门上的吗？回头一看，旁边有两个小学生，一问说这是他俩从各家门上拿下来的。我对两个孩子说，这是救人的，都摘下来，各家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看不到真相了，那他们就不能得救了啊，请你们都放回原处吧。他俩很听话，双手捧着小册子挂到各家门上去了。我给他俩讲了真相，他俩高兴地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并说谢谢奶奶。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他俩说谢谢大法师父。居住小区全部发了一遍后，我决定走出小区到本市最大的超市，从顶层往下贴粘贴。这座大超市共有5栋大楼，每一栋大楼都是20至30层高，由于疫情只有底层小部分营业，高层不营业，全锁门了。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实际是师父在牵着我的手在做。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快70岁了，个子小，这么高的大楼一步一步上去简直不可思议，别人一看都被吓住了。我没有畏难，没有怕苦，每天很轻松的一层一层往上爬，内心很是自豪。我知道是师父在牵着我的手往高层上。锁着的门锁我用我自身带的普通钥匙往锁头上一点，门就开了，这都是师父在做。我就进去贴粘贴。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几天的功夫，五栋大楼的高层全部贴上了救命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这个老太太能做什么呢？都是师父在做。回到家流着感恩的泪水给师父敬香磕头，感谢师父对弟子的付出。我所做的与师尊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和同修也有差距，今后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要对得起师父的苦度，完成使命，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日。大约在4年前，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中， 我下决心认真向内找，好好提高上来，认识到自己有做事心、显示心及正直自我，不愿意让人说，喜欢听好听话等人心，注重在这方面修自己，感觉许多心放下了，遇到一些事情也能不动心了，遇事能想到别人，能看同修的长处，体会同修的难处，同修做得好，我能为同修高兴，我觉得我能修去那些为私为我的人心了，可是后来发现还不是这样。我在营救平台打电话，每当电话打得好时，会在心里感谢师父并告诫自己，这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我做的这些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不可以有欢喜心，不可以贪天之功。可是最近发现遇到这种情况时，思想中还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认为自己不错的心。交流时，当我谈出对法理的一些认识，同修赞成时，也会有认为自己悟得不错的念头冒出来，我感觉不对劲，认为自己不错的心是证实自我，是为私，我已经很认真地在修自己了，为什么修去了又出来了呢？为什么我老是修不去呢？修炼这么多年来，深深体会到今生能在大法中修炼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希望自己能怀着虔诚谦卑的心去同化大法。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减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我是这样给你们做的，保证了大法弟子没圆满之前能在常人中正常生活，能够正常的在人群中救人，同时正因为有这些没去完的人心，也能使你在人心的干扰中修炼，时时的警醒自己，修炼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这就是威德，这就是了不起，这就是你们走的路。可是我已经修了20几年了，许多执着即使是慢慢的减弱，越来越少，也应该是很少很少了，可现在是一边修一边往外冒，好像还挺顽固的，我隐隐感觉到有自己认识不到的执着没有被发现，静下心来反思自己，发现我对自我的认识不足，在修炼中我去掉了很多对自我的执着，但是还在保护着一个自己意识不到的自我。从小到大，从家庭到学校，我是在赞扬中长大的，就认为我能做到最好，我尊重人人志士，满怀理想，追求正义，我就认为自己是追求高尚情操的人，认为自己的追求是最好的，这一切都在肯定加强着自我，因为我又希望自己做一个谦虚的人，这使我的自我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我8、9岁时就抱着很厚的小说一本一本地看了，那时只能看到中共御用文人宣扬所谓革命英雄主义的书，其实就是把人性中的自私和狂妄加以包装和美化，为邪党培养战天斗地的工具。虽然后来现实的邪恶使我很早就不相信共产党了，但是党文化的毒害还存在，特别是认为我在那样的环境中能认清共产党，使我更加自信，更加强了这种自我。在修炼中，表面的不好的执着能很快地认识到并去掉，这个对人间正义美好的追求掩盖下的自我，我很难认识到。这个自我让我陷在对自己的情中，当做得好的时候，会让我欣赏自己，看重自己，当做得不好时，会让我自责痛苦，开始时这个自责会让我觉得自己很精进，可陷入这种状态时间长了，会打击我修炼的信心，在修炼中把自己看重，就无法真正向内找，就不能怀有谦卑敬畏之心，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就不能摆正自己与师尊与大法的关系。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 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以前学这段法，我只理解是要修去自身自私自利的思想行为及不好的东西，修成为他人着想的人，没有注意到师父说的，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这句法的含义就是我的本性是为我为私的，没有去想我的本性的含义。前天我学这段法时，本性两个字突然跳出来显现在我的眼前，心中一惊，本性，原来我的本性是为我为私的。我明白这是师父点化让我看到的，既然我的本性是为我为私的，那么我要修去为我为私，就必须改变我的本性。常人中有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是之前我理解的把人表面的自私自利的想法行为去掉就是修好了，从本性上改变自己，就得从自己思想观念形成的深处去改变自己。我悟到了向内找的一层含义，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要无条件向内找了，因为师尊在重塑我的生命和灵魂。就在悟到这些时，感觉有很多东西在往下掉，顿时身心轻松，感恩师尊。此时我深深体会到修炼的严肃，今后要做的就是在实修中真正的提高上来，学好法，无条件的向内找，用正念主导自己，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用法来衡量。此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师父知道我在想什么，师父在告诉我，不是你见不到我，是你不愿意走到我的身边。同时也明白师父在严厉的教化弟子，师父的教化中包含着深深的期待。我不禁泪流满面，深感对不起师父。我知道我之所以不能走到师父的身边，是因为我的心性境界达不到标准。我想对师父说，师尊，我一定要走到您的身边。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这修炼的机会，珍惜你们走过的路，师父在最后等着你们。请让我们珍惜与师尊同在的每一天每时每刻。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实修，重新跟上正法进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日。我是疫情出现了才真正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所负使命的新学员。由于疫情期间工作暂停，有时间每天在家大量静心学法发正念，随着系统的学法，看到师父的讲法中明示新学员要重视看每日明慧文章，我就多看每日明慧文章，看同修正法修炼的体会和收获，感觉受益匪浅。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学员提问时说，是有些人对明慧不太重视，老学员没有时间，新学员我觉得经常看看明慧，真的对他们实在太有帮助了。上边的交流文章啊，了解大法的事情啊，就上那去看，最全面了。在学法和看同修文章实修事例的起悟下，最近在修炼上才开始实修，遇到麻烦和心绪不宁思潮翻涌时，我马上就会警觉，然后顺着这一刻引起自己不舒服动心的事情找自己，看看怎么动的心，为什么动心，是单纯一颗心 还是多颗执着心结合造成了自己这种不正确状态。挖出这背后隐藏的种种执着心后，就发正念清除他们，有空就发正念清理，不给他们在自己这里存身的余地。我体会这样做后效果很好，能很快摸到那个执着在不同层次的根，一层层地去掉它们。心性也在显著提高。师父在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说，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我好像也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一个月前，身边一个同修刚刚50岁，突然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早上睡醒觉，左半身不能正常活动了，说话也口齿不清，大家去发正念帮他，同时与他交流向内找为什么出现这种状态。他当场哭诉我的种种不适，造成他的积怨。当时我很震惊，心里很堵，想反驳他冤枉我，马上又想到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文曼哈顿讲法中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在这种心性碰撞中，从表面上的人慢慢在强化自己的人，要求自己达到不动心的人。尽管我暂时没有做到这种状态，但是我在努力去实践，去修自己，努力放下对同修的看法，告诫自己不要被他表现出来的假象带动，不承认那是真实的同修，那是人心和业力带动下的表现，那不是他。在较纯净的心态下为他发正念，不回避矛盾，坦诚交流，同时找出自己的不足，今后注意，主动化解，消除我们的间隔。同修的身体状况也改善得很快，最近一次见他时，从表面上已经看不出什么病业状态了。实修中的体会最深的是关于去我向外推责任的心。最近连着遇到了两次工作上的大事故，因为是在进出口物流公司工作，为工厂代理办理出口手续。有一次在各项手续都做完后，只等着安心过周末时，突然来了麻烦，被告知货物没有通关完成，船就要提前开，只差我这一个箱子没有完成通关手续，货物面临船公司提前开船被甩载的情况。我当时迅速分析了一下造成这种被动状况的原因，找来找去都是别人的过错，但是转过神来，想到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有我的问题。想通之后，马上和师父承认错误，把自己不认真负责糊弄事的心找了出来。在深刻的找自己之后，事情发生了转机，客户同意出钱，报关行愿意配合，把海关官员从家中找去，连夜打车几十公里去港口现场，在电脑上做了放行，保证了货物的正常上船。就在我愿意找自己并找出自己的执着，不推卸责任后，事情发生了转机。那一刻，我深深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师父真的为弟子的每一次进步操尽了心。今天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牵扯到了我多方面的心性考验，利益心、推责任的心、面子心、怕人说的心，但是最终我守住了心性，事情又戏剧性的转变了，货物又能顺利的赶上船，没有造成工厂的运费损失和对客户失信的损失，也维护了大法弟子的形象，没有给大法弟子抹黑，坦荡有担当的与常人善解了此事。每一次的转机我都是感慨万千， 感恩师父的苦度和深切体会到了师父为弟子操心之万一，这是我能体会到的，体会不到的更是不知道有多少。我只放下一点人的东西，师父却给予了我不知多宝贵的东西，那一刻的喜悦，人的这面不能深刻理解，明白的那面就是在流泪。弟子只有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不断的精进，时时修心性，多救人，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那里的春天最美丽，窗前的燕子它会告诉鲜花最甜美，勤劳的蜜蜂它会告诉你，千朵万朵种香果像最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